OK， 好啊，我就等一下啊，打开我的笔记啊，好 ，OK， 可以了，感谢主，我们来到诗篇二十三篇了啊。通常啊，可能很多时候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家熟悉的啊一个诗篇了，但是如果你从第一篇开始看啊，其实你发现很多篇都很好啊。也不一定是23了，但可能是23比较精简了，所以就成为了许多人喜爱背诵的啊一个诗篇了啊。的确啊，我没有反对这个诗篇写得很优美啊，也很容易啊让我们记得啊，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感恩的诗歌啊。所以23篇比起22，比起前面的诗篇呢啊，它不像是大卫在苦难中的一个祷告，也不像是大卫可能有时啊，大卫是写诗篇啊，是表达他依靠神啊，就是他怎么样得胜敌人啊这些啊。23篇好像没有提到任何东西啊，没有提到敌人，有一点点了，但是那个敌人也不具体啊，都不知道是谁啊，所以23。比较像是大卫在他和平的时候啊，他国家安定了，这个也算是他老年的时候了啊，他向上帝发出的一个感恩的一个诗篇从他就是他的诗歌里头，从他年幼一直讲到他生命的结束他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大卫的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富裕的一个环境之下他没有因为国家强大富裕就傲慢就离开上帝很难得他在这种情况他还是公开的承认自己只是一只羊他一切的福分是耶和华的恩惠，他也更把他余下的生命就交在主的手中他说他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跟慈爱好像双胞胎这样就随着他直到他结束他今生的这个道路。所以难怪他被许多人所背诵，因为他好像在各种的人生阶段都有代表性当然这是一个在说它的意义不单只是在这个字面上也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君王的身上，他是大卫他不是平常的君王，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君王也是最你可以说可能是其中一个最富裕的一个君王所以这个诗篇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所发出的就教导我们应该轻看地上给我们任何的承诺人告诉你你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你一无所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我们来就一节节看了虽然很短，不过我还是一节节来思考我们就一起念诗篇的23篇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第一句话就说上帝用一个就是牧人的一个角色身份就但圣经也常这样子用了所以大卫呢也很自然就用了如果上帝不曾这样用大卫可能也不会就是随意的用这个比喻就是除了在诗篇我们看到这样的比喻，你在别的先知书里头上帝也常宣告自己是百姓的牧者所以这个比喻不奇怪了这个类比不奇怪好了，牧人要突出的就不是他的强大啦，或是说他的富裕啦、能力啦，对吧？就是如果牧人就是出现了，然后说你看电视机，你看到一个牧人，通常他给你的一个我们说形象应该是他很 很关怀哈、啊，就有这种的特点了、啊，因为他牧的不是一群的狮子老虎啊，他牧的是一群的羊，或者说一群很脆弱，很就是很容易生病，很容易走丢的，很容易迷失的羊啊，所以一个没有耐心的牧人呢，肯定牧不了羊啊，他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些羊太笨了，那就是说你收不了，这么傻的羊啊，你说教也不懂啊，就那用木棍来呀、啊、指引你，你都会走丢，你说没要救了，没有人要牧这样的羊，所以牧人一定是很有耐心，很不能够急躁啊，不能够发火啊，不然呢羊跑掉了啊，所以大卫用这个特点来讲上帝。啊，当然上帝不是牧羊人啊，他是上帝啊，但是他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看见的牧人的身上啊，特别牧人因为羊是很脆弱的啊，所以牧人通常不能够熟睡啊，就是他睡觉是需要啊，但是他不能够睡得很沉，不能睡到啊什么都听不见啊，他不能做这个牧人啊。牧人呢，要常在啊羊睡着的时候，他要警醒啊。当然现在可能呢可以玩手机了哈，不过不能啦，不能玩手机了。就是说现在牧人可能会把羊锁起来啊，就自己去睡觉了。但以前呢，在旷野的地方啊，在羊圈的一些地方呢，啊，的确你不能睡觉啊，你不能熟睡啊，一点点的声音你就要醒悟过来。所以他在这里他说，耶和华这位伟大的君王啊，他对大卫来说是这样的一个牧人。所以他主要是要强调啊，就是上帝对子民的爱。大卫的一生啊，他经历很多东西啊，经历上帝行神迹，怎么救他啊，把敌人打败啊，这些他都经历过，但他特别强调是上帝对子民的爱跟看顾啊，就是上帝很温柔，很谦卑的啊，表达他对我们的关怀，这个应该是我们不算骄傲的自信啊，意思说如果你说上帝爱你，你不用客气，因为这是已经明显的，就是我们说表达出来了。那么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啊，你讲神爱你啊，说啊你太骄傲了，你太自信了啊，不可以这样讲啊，就算有也不可以讲，别的可以了，别的东西不要讲可以了，这个不需要客气，是因为太明显了。上帝对，特别是对教会、对基督徒的爱是明明白白的啊，他愿意让自己啊，就把自己比喻成一个牧人啊，这是上帝对我们极大的迁就啊，而且他的心好像牧人这样，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爱啊，对待他的羊群。所以圣经说上帝是君王，的确啊，他是全地的主。他是高高在上的，所以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是君王，是主宰，但是上帝与一些的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除了是君王，他是牧人，但这种人是很少的啊。这种人是什么人呢？这种人就是那些认为也承认自己是羊的人啊，就是刚才前面说啊，羊不是可爱而已啊，羊是软弱贫穷需要照顾的啊，这些人是需要就是被教导，也愿意顺服，这些人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掌管的，上帝就做这些人的牧人啊。所以你要明白，我们做基督徒啊并不是说我们有一种在意识上有了一种认识啊，好像你从国内你移民到瑞士，那么你其实是在一种身份上啊，国际的是就是这个国家啊，这个国际上改变了啊，但你不是好像完全就说从头来的啊，你是带着你的基础，带着你的资本啊，从国内来到这个国家 也你重建你啊在这里的生活，是吧？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以为呢，他的一生啊，他过往的一切啊，都成为了啊他做一个好基督徒的一个基础，其实并非如此啊。啊，如果我们不信主之前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看为是善的、是好的话，我们的确就不需要信了，我们只需要继续努力啊，因为你只要累计就够了嘛，你就慢慢就达到那个标准。圣经说我们不信主前我们是没有，完全是没有，是一个都没有，或是说一点都没有的意思。 OK 啊，你信了主之后，其实的确啊，好像啊一个无助的小羊啊，就完全被交在一个有爱心的牧人的手里啊，他就这样子把你带大了。OK， 所以我们当然承认啊，就是我们的不信主前，我们可能是博士啊，我们是读很多书的，当然做基督徒不会忘记这些东西啊。但是我讲的不是这种学问的东西啊，也不是你的财富的东西，我讲的是你在上帝面前你的善行，你在上帝面前能够蒙神悦纳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啊。所以这个要促成我们有真正的谦卑啊，来到他的面前啊，而不能够再依靠啊，从啊自己过去的世界啊里头所赚取的。OK， 所以当时大卫他的确是一个啊，因为他来到了晚年啊，他已经经过了无数的征战啊，他可以说是一个最有权力也是最富裕的一个君王。但是很难得啊，从这样的一个君王的口里呢，听见他说他是一只羊，他是一个软弱的羊。你说百姓都可能不承认啊，百姓可能因为是大卫的子民而很骄傲，觉得自己比别的国家都幸福，对不对？好像很多瑞士人都会说啊，他们是比较高尚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叫瑞士嘛啊。其实瑞士高尚跟人民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每个国家也有高尚的人也有低级的人啊，所以不表示就一定，但是其实以色列人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有那么伟大的君王，他们做百姓也不差啊。但是他们听到大卫说他只是一只无助的羊，我想大家都很难认可啊，因为大卫是带着能力的啊，他是带着各样的啊，这种恩赐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大卫的心思啊，在上帝面前呢是很坦诚的 啊，他没有一点点认为啊，他需要啊，就是依靠自己的东西啊，他就把自己看为是一只什么都不能的小羊啊。好了，所以第一句话会提醒我们了，耶和华是你跟我的牧者，如果他是事实。我们就要提防自己啊，避免自己去跟随啊世界所给我们的所谓的幸福啊。世界会给你很多的建议啊，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啊，你要成功，你要那样做，你要有满足感，你要那样做。世界会给你很多幸福的这种追求的方式 ，OK 啊，因为世界的人想象一种的幸福，就是可以完全脱离上帝的。就是上帝，就是独立于上帝以外的一种幸福 ，OK。但是其实这种幸福并不存在，因为这句话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的幸福就是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不是耶和华做牧者的幸福是虚妄的，是虚假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反省自己啊，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的幸福。是不是已经把上帝排除在外的幸福，对吧？有的人在婚姻上啊，在家庭上啊，在工作上啊，因为他们先做一种的选择，这种选择呢是不以上帝做牧人的选择，因为他们会认为呢，这个选择如果成了，他可以享受快乐，因为好像他不被一个规律所限制。其实这个幸福不存在的，因为上帝他虽然不是你的牧人， 他还是你的主宰，你是你选吧，你要他做你的审判官，还是你要他做你的牧人？如果他是你的牧人，那我们的一切快乐满足就只有在他的里面了。 OK， 所以我们应该常反省我们的追求是不是包括了上帝的护理在里面，我们的幸福是不是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牧者，可以吗？所以大卫有了一切之后呢，他还是这样子说，我们今天可能离大卫的程度我们还是很远我们就不应该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承诺是吧？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会真的快乐我们不应该那么容易就接受这是一个方法OK， 连第二句话就是，如果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牧者，他说我必不知缺乏，不知缺乏其实这个是一个结果了就是他表示说我们这个牧人呢，他是一个很细腻的，很周到的可能也有很多不好的牧人他不管羊的，所以呢你做他的羊呢，你会缺乏，可以吗？就是说不一定每个牧人都会爱羊但这里说呢，是因为他是耶和华，耶和华呢不会忽略他羊的需要嘛，所以大卫很放心的，就是说我不是一点点，我是不自缺乏我不是说多数的东西都有了，而是不自缺乏，就是没有缺乏的，没有该有的少了OK， 所以他是在强调上帝那种完美的一种爱跟大能他所想的他的能力都能够成就所以我们要明白，你最大的满足肯定不是物质，因为你就算有再大再多的财富OK， 如果你认为财富可以真的是让你感到不自缺乏，这是一种满足感你是受骗的 OK。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朋友了我想我们大家都可能在工作上或是以前旧的同学里头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很富裕的人，对吧？就是那种很富裕，就是非一般的富裕不是一般的有钱，还是说可能因为做了一些生意或是他们的遗产什么什么 OK， 好了，你如果遇到那样的人，你告诉我你跟他们一起吃饭或是你跟他们一起来往的时候，你是看见他的游泳池可以养一百条金鱼那么大 OK， 夸张你看他的跑车可以当脚踏车来用，这样多的 OK， 好了，你看他的财富多，但是你看他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字叫满足感，你看到他好像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一直跟你说他要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但是你就找不到他有一种满足感，好像他没有办法有满足感，其实这是事实来的。如果你说我没有这样朋友没关系，看电视的时候也会看到的，电视里头出现的这些有钱的明星什么，你看他们的眼睛没有满足感的 OK， 他们就算是有了一切的物质之后，他们就是缺这个，所以我必不知缺乏呢，不是东西来的，它是一种满足感，这个满足感呢，是因为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牧人 OK， 如果你有耶和华做你的牧人，你只有一辆小车，你就心里面有一个满足感，你说我不知缺乏，但是如果没有耶和华做你的牧人呢，有许多许多的汽车你都感觉不到那种快乐，物质是在，但是物质不能满足心灵的 OK， 物质只是一种承载如果不是从神的爱那里而来，你就感受，你的心灵就感受不到那种快乐。所以大卫很难的什么都有了，但是呢他却就是超越了地上的君王他有从天上而来的那种 满足感，所以他说我不知缺乏。这不是一种骄傲的那种表达，说啊我太多钱了，吃不完了，不是那个意思啊。好吗？好，我们继续看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青草地上呢是翻译了啊，他的意思是应该是一个羊圈了啊，就是羊休息的地方。但是这个青草呢它不是一般的一个草坪啊，它应该是一个有丰富的一个草，就是有很多草啊，很丰富的草啊，而且这个羊圈啊是有围栏啊，也有遮盖的一个羊圈啊，这是一般的羊圈啊，就是说如果牧人是比较细心的话呢，他不会随随便便找一个地方就做他的羊圈啊，他会寻找一个有遮盖的，因为特别是中东啊，就大卫的地方是会很炎热的，羊会生病的，他受不了的，他如果毛还长起来啊，他会病啊，所以很需要有树荫啊，或是有一些什么可以遮盖的。同时呢，这个牧人也要能够围啊，就是造一些简单的啊，一个围栏啊，是保护啊，不让野兽可以随便进来啊。野兽可能会把一只小的啊弱的就咬，把它咬掉了啊。所以如果你不围起来的话，有时你也顾不到啊。所以合理的青草地呢，应该是包括了这些东西了。OK。另外就是躺卧在青草地，就表示说这些羊很放心啊，就是也不一定是睡觉啊，但就是躺在那里好像很安息的一种享受啊。另外如果这个牧人还有能力的话呢，他会选择一个有很安静的一个溪水，就是说这里说的啊，安歇的水边，意思说这个水不急的啊，因为如果这个水流得很急，羊不敢去喝，这个牧人就要把水打过来啊，就是倒在一个大的一个盆里啊，就让羊去喝。所以羊看到水动的时候，它就害怕了，很小胆的嘛啊。所以如果牧人有一个聪明啊，也有方法，他就会让他的羊圈呢，就靠近一个很宁静的一个溪流啊，就是这个河流就不急了啊，就慢慢的，所以羊随时可以找到水喝。那你说这个安排当然不是大卫自己了啊，他是人嘛，但是他是在形容了 这个牧人那么细腻啊，就表示说上帝对他的眷顾是无微不至的。OK， 就是在各方面他只是一个羊，但上帝却为他做了最好的安排，就是防日晒的防下雨的，防风暴的也防野兽的。OK， 所以上帝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属于他羊群的人因为在上帝的看顾下他们是绝对幸福的。这就是大卫的意思了他说他是我牧人，我不知缺乏，他形容这个缺乏呢，就是一切所需用的他没有能力得到的，牧人都预备了吃的喝的睡的安全一切因为这个幸福不是虚假的不是说而已是实际大卫可以在生活中经历的。好了，我们来到第三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叫灵魂苏醒你说羊没有灵魂他当然是比喻他是说这个牧人呢，不仅看顾羊吃喝睡觉各方面的需要安全，他说这个灵魂苏醒通常是比喻呢羊生病的时候就是羊软弱的时候呢，牧人还要做医生牧人要诊断，要给他特别的照顾要给他药吃，要医治他。所以他是在形容牧人的这种 无微不至的啊，对羊群的这种爱啊。因此他是在讲到信徒的话，就表示说我们的上帝啊，他不单只是管理我们的吃住啊，能跟你收房租啊，那是房东的关系啊。上帝也不单只是给你平安啊，能跟你收税，那是政府的关系。上帝是牧人，他不单看顾你一切所需用，他使你的灵魂苏醒。灵魂苏醒就表示说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跌倒的时候啊，上帝会常用他的话，就是你读圣经啊，他会用他的话成为你心灵的良药啊。这个话语呢就激励我们的心啊，也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再次的站起来做什么？祷告。其实我们有时会觉得说上帝要帮我啊，就是说好像你有什么需要啊，你就跟神说上帝你要帮我啊，就一二三呢，就你的需求就列出来啊，你就在等啊，等什么啊？等上帝把车送来啊，我在等啊。我们认为这是好像我们与神的这种帮助跟被帮助的一种关系啊，其实并非如此的啊。其实真正的一个情况呢，是我们陷入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真诚的祷告。问题是我们通常在困难的时候是不能祷告，因为没有力量了啊，因为你心里很烦躁，你想到你的困难，你就没有心思祷告啊，或者说困难太大啊，让你祷告不专心啊，一直想东想西这样，是吧？所以我们难的地方呢，不是上帝能不能帮，是我们不能求，我们没有能力求。所以这里说的其实他是在讲，当我们特别软弱的时候，帮助是肯定的，因为上帝一定有能力，他是神嘛。那怎么把上帝的帮助跟我们结合起来呢？其实它当中是需要我们祈求的啊，是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而且是要真诚的来祈求啊。当你真诚的祈求，你一定有答案，虽然那个答案不一定是按照你的想象啊，你可能你要一辆车，你跟上帝求，那最后你在祷告里头呢，上帝让你有一个感动啊，他可能给你一个火箭啊，开玩笑，不会了，他可能让你放下啊，其实不需要啊，哎，这个好像也不是我真正要追求的，一定有答案，就是凡是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一定有答案，就算他没有回应你，也是一个答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不能站起来呢，其实是因为不祷告啊。你说祷告没用，你不要说祷告没用，是你没有祷告所以没用。没有一个人真的祷告的时候是没用的，因为上帝是你的牧人。好吗？好了，他说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就表示说在物质上神看顾，在心灵上他也是我们的牧人啊。心灵软弱的时候，他刺激我们啊，让我们的心再次火药起来啊，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当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其实你就火了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上帝造一切啊。好，另外一个字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啊。为什么要为自己的名？表示说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啊，他赦免我们或是他对我们宽容，完全是基于他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永远记得上帝对我们宽大，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啊，或是我们的背景，永远是因为他自愿的，出于他自身的善良，他愿意给我们福分。所以从我们的每个人的信仰来看你经历拯救重生，其实是因为上帝一早就拣选你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先拣选你做他的羊，连上帝之后呢，在时间临到的时候，他就做了你的牧人啊，他就好像收养了你啊，他就担起了一个牧人的身份，他来照顾你。其实这个动作呢完全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完全是出于他善良的意愿。为自己的名， 不是为着我们，也不为着其他的缘故，好吗？好，引导我走义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好像羊啊，就是如果一个牧人很粗暴的话，他可能会赶那个羊走一些很难的路啊，可能很陡的山坡啊，很危险的山路啊，他人走当然是没事，但是他如果要比较体贴啊，还要知道羊很难的，因为羊很重的嘛，四条腿又短短的啊，基本上呢，人走一步，羊走几十步，很累的，所以爬山呢，羊是吃不消的，羊是喜欢走平坦的，所以牧人呢，如果贪便宜、贪方便了，就很急的赶那些羊了，通常小羊就会死掉，但老的不会了啊，那些弱的就会死了。所以他说引导我走义路，就表示说这个牧人呢，他会选择平坦的路，因为他知道羊软弱，就免得他们走的时候受伤啊，或是迷失啦，很危险的山路，等一下走走一下不见掉了哈，羊可能看到蝴蝶就去追了，就没了。所以他都会为这个羊的本性啊来考虑。讲到我们了，上帝其实不会忘记关心我们的需要啊，他会用他的大能啊来支持我们，激励我们能够继续盼望啊这个他的拯救啊，也挪去了我们的阻碍，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走正义的路啊。这里说走义路就是走公义正直的道路，而且这是一个最容易走的路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走正直的路是很难，是因为你打算做坏事，但其实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按圣经生活是最简单的。你信我了，是你从家庭来说，从婚姻来说，从工作来说，如果你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按圣经来生活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没有其他的东西的。而且上帝也是宽容的嘛，也是大方的嘛，你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他就供应，按照他的信实来供应。很多人很难是因为他有其他的要求跟顾虑嘛，他同时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又要这个。 OK 好了，在这个前提之下，神的旨意是什么啊？你说不用问了，你都不想真的是按神的要求来生活，你有很多要保留的，很多你想要尝试的，你的生活就很复杂了。你就一下子不能聚会，一下子不能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灵修，你什么都要啊。如果你很简单按照圣经的生活，其实上帝为你开路的，你也没有说很多的要求了。这个就是羊应该走的，对不对？如果羊说我想去这边吃一下什么啊，等等等等，好不容易来这里啊，让我去逛一逛啊，可复杂了啊，肯定会走丢。但是如果羊就一心一意就跟着牧人走，其实是最容易的。所以大卫说，上帝为着自己的荣耀引导我们走最直接的路，那条直接的路叫做义路，就是合乎上帝公义，让上帝就是讨神喜悦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在意只是说明白就是读圣经知道上帝的要求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应该明白上帝的要求之后，就改变我们的道路，要走在义路上不是只是为了祝福那么简单因为义路是上帝喜悦的道路，好吗？所以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就不应该乱跑了，就不应该学别人或是学世界，但是你应该跟随你的牧者，那条路叫做义路 他也会体贴你的啊，不用害怕说好像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圣经的要求之下就会吃很多苦，不会的。这个牧人他有能力可以帮助你，可以挪去各样的障碍，好吗？好，我们来到第四节了。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其实中文是死荫的幽谷，它好像是一个形容词啊，但它原文呢是死荫幽谷。死荫幽谷呢其实是重叠的意思啊，就是其实幽谷就是死荫，死荫就是幽谷了。所以大卫是重叠的题，就是一种就是让人害怕的一种情况啊。就大卫一生中是遇到很多这种事啊，有时扫罗啊的军队就来到他的面前了啊，有时危险就临到他的面前了。所以大卫就形容说他有时突然间被放在死亡的面前，那个恐惧就充满他的心啊。我想我们可能一般生活如果样样东西你都考虑周到应该还好的嘛啊。那有没有试过一些比较突然的，好像你开车突然间呢你发现你车不灵啊，你可能刹车不停。我试过一次啊，我去活泉，那时是凌晨啊，因为以前我们要很早去的啊，就是有查经嘛，在10点半啊，所以我们那时开车是有时凌晨4点到5点就从这里走，连凌晨4点5点平常可以了，但是在冬天就有点危险嘛，就是有时下大雪，前天下大雪，那个晚上它就化，但是到了凌晨它又结冰了，因为太阳没出来嘛，它又结冰，所以整条路呢看来是没有雪的，但是都是冰啊。就有一次啊，我们这边去瑞士就有一段路啊是阳光不大照得到的啊，因为它是在山的旁边，它大概要等到11点啊，这样它就太阳才照的。所以如果你那么早走啊，就有冰的可能很大。就那一天啊，刚好一次而已啊，就走，哎，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车啊？然后发现诶旁边有车，但是那个车呢是横着走的。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啊，就在高速上你的旁边那辆车啊它不是直着走，它是横着，它这样滑着走。我是走直的，但是它是横着走。我说我错还是它错，然后我就想刹车。当我想刹车，我的车开始也有点要横着走。我就知道我在冰上面了。我当然不能再刹车了，我刹会翻的，所以我就给他滑了，祷告了，上帝救命啊，就滑，还好啊，因为路上也没多少车，所以滑到没有冰的时候，那辆车就着陆了，就碰到地面，它又，你又感觉到好像那个车好像就是有一个力度了，你就知道冰过去了。那我只是讲这个，那个感觉就来了，突然间你好像浮起来了，你发现你的车好像在冰上面的时候，好像你的人啊就不在地面了，你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就在死亡的手上啊，好像你坐飞机啊，有人试过，可能大家常坐飞机不怕，但如果飞机抖得特别厉害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啊，突然间从啊1万尺掉到9000尺，我看你的心都会跳出来啊，就是那种好像市中心的感觉。我想很多了啊，你在生命当中可能有时上帝就会突然间把一些惊吓放在你的面前，你大卫说有啊，常有，我常都被这个叫做死荫幽谷啊来恐吓啊，只是大卫说不怕遭害啊。所以你明白大卫并不是一帆风顺啊，他说啊从来没有危险啊，他不是这样讲，他不认为说跟随耶稣的人啊，或是说做上帝做他的牧者啊，他就游泳游远呢可以平安啊吃草喝水，不是。他只是说每当在这个死荫幽谷的面前啊，就是危险临到的时候，他说 不怕遭害，就是他完全依靠他的牧人，他把自己交给上帝嘛，所以他依靠上帝的应许，勇敢的面对他的灾难。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徒的一个经历嘛。啊，如果信徒告诉你说，哦，信了耶稣就一帆风顺，什么问题都没有，这大概是没有信了。当然如果一个人说不信的时候很好，信了就很多事情，我想大概也没有信，基督徒是在中间的，就是说你不信前神之前你可能也没什么遇到问题，你信了主耶稣你开始遇到问题，但是当你遇到问题你又觉得你又感受到好像不怕遭害， OK， 问题没有把你吞噬掉，每一次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你有一个牧人，他会引领你，他会保守你，这个才是一个基督徒的使命。OK， 所以大卫在很兴盛啊，就是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的时候，大卫没有忘记，他只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会被惊吓。他之所以可以就是打胜敌人呢，是因为耶和华做他的牧者，所以他可以一直的就是不怕遭害。然而大卫也是一直要为自己前面可能要遇到的苦难挑战，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预备去面对，依靠耶和华。 OK，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的教会，圣经说我们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但是不要误解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并不表示说我们不会遇到死因或是幽谷的。 OK，因为大卫也遇到了所以如果你信耶稣就是因为你要躲死因幽谷呢我想大概是你不认识你自己了。 OK， 其实信耶稣的目的不是躲死因幽谷，死因幽谷是上帝磨练教会信心的工具来的，是对我们有益的，只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也不明白这个苦难的意义，但是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你心里面有把握在各样的苦难面前你都看见上帝的爱，就好像这里说你看见了你的牧人就算有很阴暗的一条小径，你看见你的牧人你就跟着走嘛，你就不会自己害怕了，是吧？所以当上帝按他的美意给我们十字架来考验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会感受害怕可能会好像失去了重心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抵挡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我们的牧人我们可以相信这位牧者没有离弃，他与我们同在，他引领我们继续往前行其实我们的牧者不单在死因幽谷面前走，我们牧者为我们真的走进死亡，他再出来，是吧？圣经说三天，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让你真的是我们心服口服了。就是说，耶稣不是昏过去，耶稣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太痛了，所以昏过去，后来拿下来之后醒了，他真的死了。如果我们的主耶稣进到死亡，走一圈出来，他说里头没东西，你怕吗？你说好，我还是怕死亡，对，因为这是本性嘛，没错。但是你不大担心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牧人走进去又出来了，是吧？他应许我们，我们要跟他一样复活。所以死因幽谷仍然是事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死因幽谷好像一个很凶的老虎，但是没有了牙齿它可以吼叫让你的心脏快爆炸了，但是它咬你的时候软软的，因为它没有牙齿。你说帮我按摩一下我的腿也不错我想还是蛮痛的，因为它那个上唇还是蛮硬的。不过无论怎么样，我意思说它没有能力伤害，都是说让你致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从里面出来了，好吗？ 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就不怕遭害。那大卫不单说他相信这个牧人啊保护他，好像一只羊啊，他紧紧在黑暗当中跟着牧人走。OK， 他不单只是一个信念啊，大卫的一生里头呢，他真的经历了啊，所以他说你的脏、你的肝啊，这个很多人都解释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也不需要重复啊。你们也知道为什么有脏有肝啊？一般的，如果你去查字典啊，通常这个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有沟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牧人不是拿着一个杖，它上面是一个好像有一个沟的啊。你说为什么啊？采水果吃啊？不是，那个沟是沟羊的啊，羊乱跑啊，你就远远就把它勾它的头啊，把它勾回来啊。那个杖呢？杖是就是这个直的那个棍呢，是打野兽的啊。也有可能也是拍拍那个羊不听话了，可能我也不知道。总之，所以一般是有两个啊，一个短一个长啊，一个是对羊的，一个是对野兽的。人大卫说：“上帝你的手里啊，都有能力，好像杖跟杆一样啊。虽然有时让羊承受一点痛苦，但是。”大卫说最终是安慰我啊，安慰我表示说是给他的帮助的，是给他带来益处的啊。所以意思说在苦难里头，大卫所依靠的不单是上帝的话，他的应许啊，他也亲身的经历到上帝的管教，就是杖跟杆管教跟痛苦。但他说这一些都让他得了安慰，让他得了益处。OK， 所以这个是大卫很知道的啊，他自己也做牧人，所以他知道啊。好，我们来看下一节啦。他说：“我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是指什么啊？就是。他说上帝让他没有缺乏嘛，宴席是一个夸大的一个表达了啊，就是你通常在敌人面前，你可能是吃简单的食物，因为你要打仗了啊。如果在敌人面前你大吃大喝，这是狂妄了啊。你大卫这样讲呢，其实还是说，其实上帝在每时每刻啊，好像都是给他宴席这样啊，丰丰富富的。给他供应，好像父亲给一个小孩啊，就随时都可以给他食物一样。就是大卫的身边是不缺乏敌人啊，就算是他最兴盛的时候，旁边的国家都一直在，我们说虎视眈眈啊，都是在打他的主意啊。因为大卫啊，当时是算是很富裕了啊，就是很多国家都想要得他的财富，所以敌人很多。OK， 所以很多妒忌他的人呢，羡慕他财富的人呢，要陷害他的人啊，有外面的，有里面的都有。但大卫却说，在这些人的面前呢，耶和华不让他有缺乏，反而大大的供应他。就是如果你被敌人这样子包围啊，你应该是很软弱、很缺乏了。但是大卫说。我反而经历到上帝丰盛的供应啊，所以一切的好事上帝都没有停止不给他啊。他怎么形容呢？他说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啊。这是中东人的一些习俗啊，就是他们在宴席的当中啊，如果主人要就是表示尊重某一个宾客啊，他就会用油啊，浇在，就是这个油啊，不是什么油啊，就是我们说是香油来的啊。如果倒菜油，你肯定不高兴啊。你说搞得我头油油啊，其实它不是，就是它是一种，不是搞到你全身湿湿那种啊，就是有香味而已啊。你就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宾客是高尚的，因为主人 在你头上浇了一个香水，是别人没有的。你这个宾客就很自豪了啊，因为大家身上的味道都跟你不一样啊，你的那个味道是主人特别给你的。OK， 所以这是一个习俗。你大卫把这个习俗放过来，他就说很多敌人围着我啊，但是上帝呢却用大量的这种物质啊来祝福他。他说他自己好像是一个杯，装满了这个香油。那通常只是点几点在头上已经够香了啊。他说他好像一个杯装满，你能够想象他的意思是，他绰绰有余。别人都想他挨饿，想他贫穷的时候，他说我好像一个满了香油的杯。当然你读完你说没有啦，我们做基督徒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是装满香油的杯。你说我生活又没有比不幸的人啊更加富裕啊。当然上帝没有义务啊用同样的方式对每一个人啊。OK？ 但是我们作为就是上帝的羊啊，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啊，无论上帝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们当中的人，每一个人都不叫亏待，是吧？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上帝会给他比别人丰富 ，OK， 但是有的时候上帝会给一些人呢，不像那个人那么丰富，但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没有亏待任何人嘛，对吧？从原则来看，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所以他上帝没有亏待人。上帝永远是按他的良善，按他的慈爱来对待所有的人。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呢，虽然我们不像大卫啊，就是说他的杯都满起来啊，但是我们可以在贫穷或是在富裕的情况下，都学习向上帝来感恩，因为他不亏待人，特别啊，他不亏待他的羊啊，那些比较富裕的弟兄姐妹啊，你要感恩，怎么感恩呢？哦，拿点钱拿去教会不是感恩？不是，这不是感恩，因为那钱是上帝的，你拿回来你感什么恩啊？感恩绝对不是那个把上帝给你的哪一部分回去啊，连其他自己乱花，这些是收税啊，这些不是感恩啊。感恩呢？是从你内心表达出来的东西，所以富裕的人，请在节制上表达你的感恩。如果你真的感谢上帝，这些钱财是神给你的，请你不要乱花，好不好？因为乱花钱，就表示那些是你的，你才敢乱花嘛，不是吗？你如果有了100万，是我借给你的，你敢花？因为我随时跟你要回，你花完了你就赔不起了。所以如果我们口口声声说啊，钱是神给的，你就在觉知上表达你真的这样子说是神给的，这就是你的感恩。因为最好的感恩呢，就是让上帝被看为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嘛。所以节制对特别富裕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OK， 不让这些物质啊，让你就是刺激你的欲望啊去贪更多的享受，而是愿意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的确有生活是有阶段的啊，就是学生是学生啊，家庭是家庭啊，可能你做学生一天花10块钱，你都觉得哦绰绰有余啊，结了婚你就不能10块钱啦，两个人啊，如果有了孩子就不够了。所以的确每一个人生阶段有一定的用，就是消费啊。但你要知道，有时我们的消费已经过度了，对吧？你可能在一般人的情况之下，你已经翻3倍、4倍、5倍了。所以那些其实人家看来是当然，因为你富有嘛，是吧？你买一个5000块的手表。啊，其实还不比我5块钱呢准啊，可能手表就是手表嘛哈。OK， 但你就觉得应该嘛，因为我是赚几百万的人，5000块小意思，那没有人会怪你，上帝会怪你，因为你没有在节制上感恩。 古人说一句话，他说，我说古人就是不是中国的古人啊，就是教会历史里头这些教父啊，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是奥古斯丁还是谁啊，总之那个年代的人，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花太多钱了，他说很容易，你让你身边的人跟你一样享受，如果你心疼就表示你花太多钱了。那他很有哲理啊，他意思说，你说哎呦，我们这样子生活很应该哈，早餐啊，我们是用鱼翅来漱口啊，午餐呢，我们是吃这个鱼子酱啊，连呢就沾两口啊，晚餐呢我们吃什么什么啊，很平常很平常，太简单了，就是粗茶淡饭。我说好啊，真帅，你把你的隔壁请来，你让他吃一样的东西。哦，太贵了，太贵了，那他我给他5块钱叫他去买面包就好了。如果你认为你让隔壁的人跟你吃一样的东西太昂贵呢，你就已经太昂贵了。如果你用这个标准来比，你大概会知道什么东西是过火的，是吧？所以的确，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要感恩，不是奉献，当然奉献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本分，感恩呢是透过生活的节制表达这个财物是属神，不是属我自己的。好了，这是对少数人讲，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富裕，但是一般的人呢可能没有很富裕，但是他可能不会很多了啊，就是没有比前面讲的那个人多。好，如果你没有比别人多，你要怎么样感恩呢？你说感恩不出来啊，我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是刚刚好啊，感恩不了啊，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储蓄啊，这个银行的那个数字上不去啊，因为每个到月底就又零了嘛，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希望呀，你就要用忍耐来感恩。你知道有时很多人啊都不是因为真的是缺乏，只是呢因为人喜欢抱怨，对吧？就是说我们不高兴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只是呢我们觉得自己得到的不够别人好，所以我们不高兴。所以人有一种喜爱抱怨的罪性，如果我们真的要感恩呢，就耶稣你这个心态，忍耐，是你盘中的饭菜没有人家的贵 ，OK， 忍耐。当你忍耐的时候，就表达了你承认这是上帝最好的恩典。其实是一样的，到最后，因为多给的少给的，都从来都不是那个真正的福气了。真正的福气是你有一位同样的牧人。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啊，他讲了这句话，当然我们常都用啊，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他告诉当时的人，两边都有的，那你今天富足不要高兴，有一天上帝会让你贫乏，你今天贫乏不要悲伤，你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上帝可能会改变让你做富足。但保罗说，我预备好了，无论放在富足里头或是放在贫穷里头，我都有一个秘诀，这秘诀就是常常谢恩，不住祷告啊，凡事谢恩，就是你们读过他讲的那句名言了啊，常常祷告不住谢恩啊，就是把就是一切神所给的啊，都当做一个祭物啊，归荣耀给他。OK， 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节了啊，第六节，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他的结尾啊，说我一生一世啊，就是大卫他这样子强调，不是在说自己一生一世他的杯都是满的，而是说一生一世他的头啊都一直有油膏在上面啊。他知道他还有很多的苦难，特别他的儿子亚沙龙啊还会追杀他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在追杀之前还是在之后啊，但无论怎么样，你看他的生平， 大卫在年老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的苦难，就是他的儿子的事。OK， 所以你就明白了，大卫并不是在就是说自己啊什么都好啦，以后不再有问题了，他不是啊，他是说我的一生一世，就是我的每一天，我都相信在各种情况有耶和华的恩惠跟慈爱随着他，就是有那个双胞胎啊。其实在圣经里头，恩惠慈爱是同一个字来的，哇，我不是说同一个字，指同一件事情来的。通常我们翻译我们会是说恩惠与慈爱这样的，但其实恩惠与慈爱它是同一个源头 ，OK， 所以有时他们说是双胞胎，就是长得一样样的，你分不清，所以也说哎，左边是恩惠，右边慈爱啊，等一下他换了一下，你就说哎，左边是恩惠，你看不出来的，它长得一样的啊，所以他说有恩惠有慈爱伴着他。上帝的爱没有丢弃，没有离弃，直到一生一世嘛，就直到他这个生命的结束，啊，可以吗？所以大卫他在这里这个宣告啊，他不只是一个我们说他的理论啊，就好像我们说啊，上帝会帮助你啊，上帝会看顾你，好像你在做一个神学理论啊，一种知识的传递。其实这不机只是这样啊，就是说因为大卫读圣经啊，知道啊这是神会做的事啊，或是说他经历了某一些事情，他知道啊这是上帝一生一世会看顾他的事情。其实大卫讲这些话啊，更明确的基础呢，是基于上帝自己曾经向他所立的约跟应许啊。大卫跟我们不一样的啊，就是大卫在地上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话，说你的国要到永远，啊，你的王位必永远有人坐在上面。上帝有给他话的，然后我们没有，当然我们不需要啊，因为上帝给我们的都在耶稣里面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了。所以我们大致也不用再跟上帝求说，哎，跟我显现一下，告诉我啊，你要我怎么样啊？啊，不需要啊。但是当时呢，大卫是有话的，因为上帝与大卫立约的 ，OK。所以大卫讲这种话，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的确不是因为他基于他的人生经验，他得出的结论，是真的是他不懂他前面怎么样啊，但是他相信上帝的约。上帝所说的话是会成就的，可以吗？啊，所以他讲的是一生一世，就今生了啊。所以你明白第一句话呢，是讲到说啊，他一生一世都在这个牧人的羊圈被看顾了。但是他下半句呢，就不是羊圈了。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说奇怪啊，好像哎，大卫你前面说。羊圈嘛，对吧？有青草地啊，可安息的水边。哎，这么结尾的时候说耶和华的殿，这么变了？你到底要在草边还是要在殿中？哦，你在讲羊吗？是讲人啊？不是，这里指的耶和华的殿呢，不是一个地方来的。你要知道，大卫活着的时候呢，他没有看过这个殿，因为殿没有再建起来。OK， 所以你要知道大卫他一生哦，他追求的其实最后呢不是羊圈，他知道羊圈是上帝给他在今世的预备 ，OK， 但是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一个更高的应许，也是上帝讲的啊，在恩怨里面说就是天国，可以吗？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因为大卫没有建过殿，他殿不是他建的嘛，是他儿子建的。所以当大卫每次在诗篇里说啊，我喜欢到你的殿中啊，在你殿中住一日啊，好过在外面住千日啊，你说他在讲什么？他可能在想象将来的殿的美好，但是你应该知道，很直接的就是大卫他指的殿圣殿呢，不是那个建筑物，是上帝。属灵同在的感觉，你们知道他有一段时间被扫罗追的时候， 追杀的时候，他不是赶出去嘛，他跑到腓力斯人那里去，对不对？你看在那边写诗的时候啊，他说耶和华与我同在，人家骂他说你乱来，耶和华在，耶和华的约柜在耶路撒冷啊，哇，当时不是耶路撒冷啊，在以色列境内，对吧？但是大卫说没有没有没有，耶和华在我这里。所以他指的不是那个约柜给他扛出来了，他指的是上帝的灵与他同在那种的感受。这种感受呢，是他平常去会幕的时候，大卫常常去会幕的嘛。他跟别的王不一样，别的王应该是勉勉强强，可能约西亚好一点的，但其实你读圣经你知道别的王呢是节期啦什么呢才去啊。大卫是你看他的一些生平记载呢，你觉得他好像没事做了，整天跑圣殿呢，他常常去不然就是但我所谓圣殿就是会幕做这做那的他就不只是去献祭，可能又去听这个祭司讲一些律法的东西，讨论一些东西，去祷告去唱诗去玩乐器什么。你说这个王做什么？他就是天天想这个，所以他的诗篇里头就很多这种内容。他不会说啊、哦，我想要去吃什么好的到什么地中海去坐渡轮去到哪里哪里去欣赏风景去，他从来不提这些的。他每天讲他最高的享受就是圣殿，就是在会幕面前。可能是很多其他的君王最怕去的地方啊，所以你要明白他的心思啊，虽然在地上是在羊圈啊，但是他爱的他追求的绝对不是这个羊圈，也是短暂的。他结束了这一生之后呢，他相信他要住在上帝的同在，这叫耶和华的殿中啊。所以大卫想要做一个事情啊，如果你看他这个生平啊，就是呢他要建殿，对吧？他认为呢他要为耶和华的名建一个殿，不是为自己而已，他盼望他的子民啊可以跟他一样，因为有了一个殿就有很多人可以来啊，就有很正式的，因为现在会幕只是他跟祭司啊在里头啊，但是如果有一个大的圣殿呢，就有很多子民可以来过节啊献祭啊，你透过这些礼仪呢就可以激励百姓更加的向往天国的来临。Okay. 所以他要做这个事情的目的呢，其实是因为他深深的相信他的这个家乡不是地上的羊圈。Okay. 耶和华是他永远的牧人是没有错啊，但是最终呢他是要住在神的国天国的里面，好吗？另外一点呢，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他的一生，他说耶和华给他福杯满溢啊，就是上帝的恩典充满他，各样的物质都给了他，这是没错了啊。但是你要明白，大卫从来不认为这些物质叫做赏赐啊，这是很多今天基督徒的一种误会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加班加薪啊升职啊就是上帝的赏赐啊，其实它不是赏赐，这是上帝给你的使命，就是工作量大多给你1000块，就是说再给我分好一点，就是工作量就。所以大卫呢不以物质啊，虽然他有很多物质啊，他不以物质为他的赏赐而享受，他看这些物质呢是他操练金钱操练信心操练爱心的一个工具，特别是服侍上帝的一个工具举个例子啦，就是你如果明白他的生平啊，就是稍微看过大卫是常常打胜仗的他一生都在打仗，而且他常打胜仗，所以他可以把一个破裂的一个国度啊合起来，因为在扫罗的年代支离破碎的十二支派，有人跟扫罗有人不跟扫罗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如果上帝把大卫立为君王，大卫一定是知道这是苦差啊，对吧？就整个国家不合一的， 你让我做王做什么？没有功能了。那大卫却是能够把一个破碎的王国结合成一个合一的王国。OK， 不单是内部他平息了各样的争端，连周边长期的敌人呢？你说我们常听说的就是大卫打歌利亚这种故事，其实都是非利士啊。OK。这个是常有的敌人啊，亚门人啊，摩亚人啊，叙利亚亚南人啊，其实都是常常会侵犯以色列的这些邻国，大卫都制服他们了啊。当然有的保持这个友善关系，有的是保持进贡关系啊，就是罚他们要给钱啊，要什么什么这样啊。总之他的敌人都被他就是制服了啊。所以你知道大卫在晚年的时候的确他进入一个安宁啊，也有很多我们说他为着将来的国度啊做的预备啊都实现了，就是他把这些国家就是平息之后，他们不断的进贡也导致了以后所罗门的富裕啊。所罗门真的是没打仗的啊，他军队不知道做什么的，他是有军队，但是他没打仗，他的军人不是他训练的，因为所罗门不会打仗的，是他爸训练的，都是跟他爸出死入生的人啊。连那些敌人呢，是他爸打败的人，所以一直不断的向所罗门来就是服从跟进贡嘛。OK， 所以你明白大卫做完很多事情了 ，OK， 连他后代的事他都做了，所以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奇怪啊，如果像他是这样，应该会想到稍微把土地扩大嘛，对吧？你看西方国家，稍微有一点航空母舰就到处去了嘛，对吧？殖民地满全球都是啊。你说大卫当时打什么仗都胜利，为什么他没有稍微想一下说，哎，不然把埃及拿下来啊，不然去上面把叙利亚打下来，反正我打什么仗都赢了嘛，我就去把它打下来。让我们领土大一点，我们后代比较多人可以住嘛。很奇怪哦，一点都没有改变的，那个版图是一样的。你说大卫你的心在想什么？他说我不想这个，我会打仗，但是我不想这个事情。 OK， 第二，大卫是很会管国家的，因为他是牧人来的，所以你看到百姓其实很爱戴大卫的。到今天呢，犹太人还说自己是大卫的子孙，没有人说他们是所罗门的子孙，更没有人说自己是扫罗的子孙。就是他们的传统里头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王，天天跑来你的家门口问你，哎，有的吃吗？这样开玩笑，就是他可以这样在百姓里面串来串去，他就是很让百姓很喜欢的一个王。他有这种的性情，你说有这种方便的王会做什么？通常就会建一个碑啊，博物馆啊，图书馆啊，不是，就是纪念自己的名嘛。你看没有的，大卫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他连王宫都没有，很奇怪啊。他心在想什么？等一下我们看。第三，大卫有很多的钱财，这是我们可能不注意的啊。我们通常都说是所罗门的，但其实很多都是大卫给他的啊，就是大卫的财富是巨大的啊。如果你按照历史来算啊，他可能是当代最有钱的，可能法老都比不上他。他那么小小一个国家，他还胜过了其他的国家。只是很奇怪，就是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建一个王宫？他是有一个王宫，但那王宫是用木做的，香柏木做的，是人家，也不是他的，是西顿人给他盖的。 OK， 香柏木我们说可能有点雕刻吧，但是无论怎么样肯定比不上所罗门啊、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盖的那一种殿嘛。但是大卫有能力啊，他的财富是足够可以炫耀的，但是他没有做。你就奇怪说，这个人好像什么都齐了，但是他没有一样东西他在做，就世界的人要的他没有做，他在想什么？你看历代志，他二十二章啊，就是他年就是要离开世界的那段时间啊， 那里说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圣殿。他的心只想一件事，就是圣殿。他为圣殿做什么预备啊？很奇怪，他没有圣殿啊，但是他已经把人都弄好了，都不是所罗门做的，他把利未人全部招来。然后我们读些经文，我再简单解释就好。历代志23:2-5，他说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领袖和祭司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点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也有38000，其中24000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他殿还没盖啊，他已经先想里面要有谁啊，他就把利未人招来点一点，好了，点完了 ，OK， 好，有24000。这些人做什么？24000。如果说我们教会请一个牧师，请传道人，请24000，你昏倒啊！你说怎么养啊？一个庞大的数字啊，24000的人侍奉上帝 ，OK， 里头包括了24个家族轮流做祭司啊。他连这个都想好了，因为他不想忽略任何一个可以侍奉上帝的家族，所以他把每一个。这个亚伦就利未的后代，亚伦后代都数了一下啊，你把它分，说来，你这个做半年就轮流，就让每一个家族都有份侍奉耶和华，连其他不是亚伦的后代的，他还是利未人啊，他就把他们分成是管圣殿的财务的啦，管圣殿的饭食的啦，6000人，那数字不小啊，连4000人呢是看管。治安的就看门啊，就是安全的。另外4000人呢，唱诗赞美上帝。这些人是音乐师啊，但乐器是大卫给他们想的。那当时我们也不懂，可能一些乐器是现在人不用的。不过最少大卫这方面是很强啊，所以他给他们写歌啊，给他们写诗歌，给他们造乐器，让这4000人昼昼夜夜在圣殿里头不断的。能够唱诗赞美神，他全想好了，圣殿还没盖，所以你知道他的心思在这边，他不是要去抢中东的石油啊什么，没兴趣啊 ，OK， 那他的心思在预备侍奉耶和华圣殿的人啊，连圣殿的这个建筑呢，那我们读下面啊，22:14-16，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的银子100万他连的铜跟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添增，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他吩咐他儿子所罗门啊 ，OK， 好，你知道他，我在早上我已经说了，可能你们不全部人在啊。大卫的年代是离我们大概就是他是公元前大概1000了，所以我们说2000-3000年前啊，大卫给圣殿预备的黄金啊，当然不是因为他要黄金去买地皮啊，这个黄金纯粹是装饰而已啊。因为没有，不是用黄金来做厕所马桶，这不是串吗？它黄金是纯粹是装饰，你知道那个量有多大吗？10万大连的，早上我跟大家算过了啊，就是连今天美国就全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美国大概是今天是8000吨啊，就是最多的了啊，已经地球已经开采到现在啊，从大卫一直到现在。美国拿了8000吨在那里，当然有的是他的，有的是别人的了啊。大卫一个小小的国家，他就有4000吨了，而且不是他放在自己的宝库，他放在圣殿里面。你说还留下什么？他没有东西留下，他就是这些，他全部给上帝的。你知道他的心就是这样，他这是为了耶和华的荣耀。 所以上帝说他是合神心意的。虽然我们常说哎呀他又犯奸又杀人，是，但是你明白吗？他的心那个是他的跌倒，他的软弱，他的过犯，他不是天天想要抢人家妻子的，他是天天想要为上帝建殿。抢人家妻子犯奸这是他软弱的事，但一次就给他一生添上了污点，没有错。但是大卫不是天天做这个事情的，他的一生的亮点呢是在这里，他想什么都是为着耶和华的殿。大概你用现在，因为他这里还说有银啊什么的，所以我看了一些人的估计啊，用今天黄金的数量来就价格来算，大概是大卫如果是今天的人啊，他给了圣殿2000亿美金的成本啊，就是就可能还要多一点啦，但是一个人啊，我想好了，没话说了。当然所罗门更富裕了，没错啊，几万亿啊，但是所罗门把钱花在哪里啊？自己王宫啊，给一个埃及的这个法老的女儿盖一个王宫啊，圣殿不是他做的，他老爸做的。 OK 所以我这样让你明白，就是大家能够放这个焦点，就是说当大卫说我的一生一世啊，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不是一个很勉强的事情。好像我们说礼拜天要去教会啊，这么快又到了吗？很勉强啊。大卫是一生都在想这个事啊，因为他尝到的不是那个外在的，就是一种属灵同在的快乐，这应该也是我们的追求，是吧？就是他是大卫追求的赏赐是天国，难道这也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吗？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总是没有办法像大卫这样啊？就是在今生住在羊圈啊，但是仰望的是那个上帝耶和华的殿啊，以那个永生的福分为你的赏赐啊，常常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常常思想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但不单是历世历代的信徒所应该追求的，也是因为这是上帝亲口所立的约，所给的应许啊，就是从旧约一开始，跟亚伯拉罕也这样讲，跟大卫也这样讲啊。总之，上帝常说我要永远做你们的神，你们要永远做我的子民。这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的意思，好吗？啊。好了，我没有特别的其他的内容了，我讲完了。但是我的总结就是，这是一个感恩的诗歌啊，当然它同时也带着一个期盼啊，让我们每个基督徒啊能够以大卫的最后一节作为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确在今生啊是有福杯满溢的时候，当然也有贫乏的时候了啊，但是我们不在意，因为这一切福杯满溢的东西，只不过是上帝给我们的工具，来追求敬虔，追求上帝的荣耀。最终我们每个人应该向往的是上帝的应许，就是天国的福分，好吗？啊，好吧啊，我就结束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哈，把时间交给大家啊。你们如果有回应的啊，你们可以自己回应祷告，然后之后我来做结束的祷告。OK， 好。